啊，朋友们早安啊，很高兴我们有一段时间能在主日早晨啊来到神的殿中，与我们其他弟兄姐妹一起在这里敬拜神啊，诗歌祷告啊都是我们与神亲近的一个方式啊，所以我们很高兴大家都能把握今天早上这个时间。好，时间过得很快啊，好像啊暑假才刚开始啊，可是眼看啊就要结束了，我不知道当中的父母可能松一口气啊，因为孩子有地方可以去了。那过去几个周末呢，有很多家庭啊都利用这个暑假啊快结束这一段空档，一家人出去旅游啊，这样全家一起啊能够出去有一段在外面的时间啊，这个机会呢非常难得，相信呢也一定会为你们的家带来美好的回忆。那另外呢，我们也看到本地的大学也即将开学，那从各地来的新生也逐渐来到，那我们还是盼望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啊能够愿意参与今年我们教会的迎新事工啊，能够一起的我们来帮助啊，从各方面来帮助来到我们这边求学的留学生。好，以下呢我们就要回到约翰福音的讲道系列啊。上次呢就两个礼拜以前，我们讲到在耶稣洁净圣殿以后，他继续的留在耶路撒冷过逾越节，在那儿呢他也行了很多的神迹，那呢有许多人看见他所行的神迹就信了他的名啊。初看之下呢，这些人呢似乎是因信得救，但是在紧接的第24节中说，耶稣却不将自己交托他们，因他知道人心里所存的。可见耶稣啊不信任那些只信神迹的人。耶稣固然是借着神迹来证明他是神的儿子，但是呢他更盼望啊人不只是觉得神迹很奇妙，而是呢能够愿意的真正的信靠信服啊，信靠顺服这位啊行神迹的主耶稣基督。那今天的经文呢就是一段耶稣与一个名叫尼哥底母的人啊，这个名字很奇怪啊，一位名叫尼哥底母人的对话。那尼哥底母呢就是这里经文所讲的那些只信神迹的人的一个代表。那在当时呢，尼哥底母可以说是啊社会精英，这里说他是犹太人的官啊，在第一节表示呢他极可能是一位当时犹太人公会的成员。我们知道第一世纪时的犹太人公会就有点像今天我们这个城市的市议会一样啊，是由十几位啊这个地方上的宗教领袖所组成，负责管理犹太人的事宜。那尼哥底母就是这位一样的啊，一位这样的啊地方领袖。那他而且他不只是领袖，他也是啊，这里说是一个法利赛人。法利赛啊，不是一个地方啊，不是像北京啊、广东、福建一样是一个地方。法利赛人呢也不是一个种族，而是一个宗教团体啊。法利赛人呢是犹太教中比较持守啊旧约律法的一批人。在那时呢，法利赛人因为重视圣经啊，所以呢很得当时犹太民众的看重。可是法利赛人也有缺点，他们的缺点是他们只重在外表上守律法的仪文，可是呢他们在心里却不注重在心里的敬虔。耶稣呢在圣经里对于法利赛人有很严厉的批评，说他们是假冒为善，也说他们的教导会误导人。那我们从尼哥底母这个法利赛人的领袖当中呢，他与耶稣对话当中呢，我们就知道这位领袖他对于属灵事啊并不明白。他可能在先前看到耶稣在耶路撒冷里行神迹啊，所以他感到很敬佩， 他就相信耶稣是神所差来的先知，他也可能听过耶稣的讲道啊，讲道很有能力，他所以呢在这里呢他就尊称耶稣为拉比。拉比呢是犹太人对于老师的一个尊称。你们可能会奇怪这里讲到他是夜里来见耶稣，为什么尼哥底母要在夜里来见耶稣呢？有人推测是因为耶稣跟尼哥底母都是重要人物，两个人白天工作都很忙所以呢只能在晚上才有时间才能单独谈话。也有人认为呢是因为耶稣呢与当时的宗教领袖之间的关系不是很融洽，所以尼哥底母有些顾忌他怕别人看见他与耶稣单独谈话，所以呢他选择在夜里没有人看到的时候来见耶稣。那另外呢也有人说呢他们注意到这段经文中今天我们看的经文当中呢有很多双关语。那双关语呢就是在一句话中呢有两种意思，所以这里说的夜里也是一个双关语。作者呢想暗示尼哥底母不仅是在时间上是在夜里来见耶稣，他的灵命似乎也在夜里或者说在黑暗当中，所以呢他需要耶稣来替他点名。那我们看到约翰福音中呢常常用光跟暗这两个对比，似乎呢光明跟黑暗是这本书中常常用来衬托一个主题的一个用语。好，我们讲了几种说法，那到底这些说法中呢哪一种最能解释他为什么夜里来见耶稣呢？我们不知道，但是呢至少我们知道尼哥底母这个人还有他好的地方，他有一颗追求的心，他愿意来到耶稣面前寻求人生真理这一点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效法的。那在尼哥底母他用这个很恭维的话拉比还有其他一些奉承的话来开始了这段对话之后呢，耶稣的回答可不是那么客气，而且呢他似乎是答非所问。那耶稣呢没有就尼哥底母他说的你是从神那里来的这个题目来回应，他却说一句话就讲到尼哥底母的心里因为呢我前面说过，因为耶稣知道人心里所存的意念。我就想到二十年三十年以前我们刚来到费城的时候，在我们的教会里就有一两位弟兄，他们呢也能答非所问当我问他们一个问题的时候，他们会不回答我表面的问题，而是呢想要回答我心里的问题。比如说呢当我问他关于教会的一件事时，他们就会跳过我表面的问题，而直接对我心里真正的疑问提出回答。哇，这样的弟兄我那时候看了觉得哇好厉害，能够猜到我心里的意思。但是呢他们毕竟是人，他们猜别人心中的意思的时候呢有时候判断正确，但有时候呢也会猜错。可是在这里呢我们看到耶稣他是完全知道尼哥底母的问题。耶稣呢看到尼哥底母以为他见了神迹就等于见了神的国，其实呢这个想法是错误的，因为神迹只是一个神国荣耀的彰显，而不是神国的本体。此外呢尼哥底母他是一个犹太人，犹太人呢是以为他们是上帝的选民，所以呢在他们当中除了恶人以外都一定会进神的国，或者说呢一定会得到永生。就好像今天会有人会说我的父母都是基督徒，所以呢我生下来就是基督徒一样。但是呢耶稣呢在这里否定了这种靠血统来进入神国的观念，反之呢他告诉尼哥底母一个新的观念就是一个重生的观念。我们看到在第三节耶稣说只有重生的人才能见神的国，成为神国的子民。什么是重生呢？顾名思义，重 就是再一次，重生呢就是第二次生啊。最近我们教会里啊，很多家庭怎么样生宝宝啊，我们常常在组织报告的时候把他们的 baby 的照片弄出来。那 baby 呢生出来，这是第一次的生。那什么是第二次的生呢？当时的尼哥底母不明白，我们看他在第四节里的回答就知道呢，他以为重生是人还要回到妈妈的肚子里再生一次啊，这当然是不可能的事啊，这也不是耶稣的意思。其实呢，重生这个重字啊，在希腊文里是 anothen， 这个字呢不但有再一次的意思，也有从上头来的意思啊，也有从上头而来的意思啊。举个例子啊，在雅各书里头第一章第十七节这样说，各样美善的恩赐和各样全备的赏赐都是从上头来的。这里的从上头来的就是跟重生的重一样，是用的同一个希腊词。所以当耶稣说重生的时候，这也是一个双关语，他不但是在讲第二次的生，他也是在讲从上面来的生。有些翻译啊，英文的翻译本呢，就是把第三节的重生翻译为从上面生。若是我们综合这两种意思啊，我们就看到呢，重生呢，一方面是讲到第二次的生命，也就是一个新的生命；另外一方面呢，重生也讲到这个新的生命的来源。那来源呢，是从上头而来的，也就是从神而来。那耶稣看到尼哥底母他的回答，就知道他完全不知道重生的意义，他就换了一个方式来解释。在第五节他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人若不从水和圣灵生的啊，就不能进神的国啊。这里的水也有很多人有不同的解释，有些人呢解释呢，水呢就是在信主受洗时所用的水，他们说呢一定要经过啊洗礼才能得救，才能进神的国。而这样解释的困难是呢，我们不是因着受洗而得救，我们是因为什么得救啊？我们乃是靠信耶稣得救。受洗呢，只不过是一个信主的人在众人面前所做的公开见证，或者说呢，受洗是一个得救的记号，但不是得救进天国的条件。所以说呢，洗礼的水本身并不能让人进入神的国。啊，另外呢，也有人解释啊。他们看到呢，胎儿在母腹里头时候呢，是被什么覆盖？是被羊水覆盖啊，羊水是水，所以呢，从水生啊，他们说这是指的第一次从妈妈肚子里啊生出来的肉体的生命，而呢，从圣灵生是第二次重生出来的属灵生命，所以呢，他们是把这两个水跟圣灵是解释成两种生的方式。那这样的解释也蛮有趣的，可是我若说我们比较第五节及刚才的第三节，我们就看到第五节中所说的从水和圣灵生就是第三节中的重生。换句话说呢，从水和圣灵生是解释第三节中的重生。这里的水跟圣灵不是两种生的方式，而是同一种，是一种呢，从上面所生的方式。那这个新的生命呢，是一个圣灵在人心中工作所结的果子。那在第五节呢，耶稣呢是想把重生中这个从神生、从圣灵生的意思，跟尼哥底母啊，很清清楚的讲出来。尼哥底母是一个以色列人的教师，他应该熟悉啊旧约的圣经，因此呢，当耶稣同时提到从水 及圣灵生的时候，尼哥底母就应该想到旧约以西结书中的一段话，在以西结书的第36章这里说，我必用清水洒在你们身上，你们就洁净了。我们看这些段经文的上下文的话，我们就知道这里的我是指的耶和华上帝，你们呢是指的以色列人。那上帝呢继续说，我要洁净你们啊，使你们脱离一切的污秽，弃掉一切的偶像，我要赐给你们一个新心，将心灵放在你们里面。那我们看到这两节的经文在以西结书里，水跟灵都同时被提到啊。那这里提到的清水在以西结书中呢不是真的水，而是一种象征啊，是象征呢用水清洗所带来的洁净。而耶稣说从水和圣灵生的时候，他的意思就是当上帝借着圣灵把一颗新的心、新的灵放在人心的时候，那人心中原来有的污秽就被清水洗净，就像被清水洗净得到洁净一样，这个人就有了一个新的生命。那这个新的生命啊，与我们从父母所生的生命不同。我们看到在第6节所说，父母赐我们的生命是一个肉体的生命，这肉体的生命是会长大啊 ，baby 刚生下来，那慢慢会长大，会长大会成熟。但是呢，在这个肉体当中，我们天生的罪性不会因着身体的长大而消失。唯有等到有一天圣灵，我们得到这个圣灵所生的新生命的时候，我们的罪才会得到洁净，我们的属灵生命才会成长，我们的属灵生命才会开始成长。谈到属灵生命成长，这句话听起来好像很抽象，属灵生命的成长听起来抽象，但其实却是很实际的。什么是属灵生命的成长呢？这成长就是我们在信主之后，对于神越来越认识，对于他的信心越来越深，我们看圣经的时候会有新的看见、新的体验，我们的人生价值观会改变，我们与我们周围人的关系也会与过去不同。这些呢，都是一个重生的基督徒在新生命中会有的经历。那就举一个最近的例子好了，在过去的礼拜五，在一个教会的团契聚会当中，就有位信主不久的姐妹分享她在信主之后的一些变化。她说呢，她现在看圣经的时候，她常会有新的体会，她祷告的时候也会经历到神的同在。那在这那天她分享的时候，还有其他人在那里，那对于那些没有这样经历的人，他们可能听他的话的时候觉得很抽象啊，就像我们当中也可能有人觉得属灵生命成长很抽象一样。但是对于那位姐妹本人而言，再没有比这个更实际的一个亲身的经历啊。所以说属灵生命成长不是一个抽象的话语，而是我们真是每一个基督徒都可以亲身经历的。那下面在第7节啊，耶稣呢继续告诉尼哥底母圣灵所带来的重生是怎么回事。他就说呢，你们必须重生啊。这句话你听起来是不是好像一个命令一样啊？好像有我们的华人父母告诉儿女你们要好好读书啊，好像这样一样啊，是一个命令。耶稣呢好像是在命令尼哥底母要采取一些重生的行动啊。这时候我就顺便提一提，我就想到在美国呢，有一些人呢把基督徒分成两类，一类呢是叫做重生的基督徒，一类呢是叫做没有重生的基督徒。其实这样的讲法不是很正确，因为根据圣经，每一个基督徒都应该是重生的基督徒，没有 一个所谓没有重生的基督徒，都是按照圣经。但是根据一般的讲法，没有重生的基督徒是指的一些参加过宗教仪式的人，他们呢却没有任何属灵生命经历的人是一些参加过可能来过教会，可能参加过活动，但是没有任何属灵生命经历的人。那么好了，一个人有说是有没有重生的基督徒，有重生的基督徒，那问题是一个人怎么能成为重生的基督徒呢？是日行善吗？是每个礼拜天来教堂吗？还是固定的奉献吗？答案是 none of the above， 以上皆非，都不是。因为呢，人不能靠自己的行为重生。那在中文中，重生这个词隐藏着一个被动的意思但是这个意思并不是明显。那在希腊文跟希腊文中，它的文法就非常的明显。那在希腊文中呢，重生这个动词呢，按照文法呢是明显的用的是被动语态。那我们看到英文呢也翻译成被动语态，是说呢 born again， born 是一个被动的。那换句话说呢，人只能被重生，而不能自己重生自己。那我们之所以能够被圣灵重生，这是100%上帝的工作，100%是上帝的工作。按照第七节所说，我们的确必须重生才能进神的国，但我们不能做任何事使自己得到重生，只有上帝能够使我们重生。那圣经中提到重生有很多地方，除了约翰福音这里的经文，另外呢我还找到三处的提到重生的地方，在新约圣经的提多书跟彼得前书。在这每一处的经文当中呢，都是神采取主动来重生，使人重生，而呢人都是被动，人是被重生，而不是自己重生自己。那你们当中可能有人以前没有想过这个道理，那若是如此呢，我想你们心中这时候可能有很多的问题。你们会想，我一直是以为我决定信主，所以我才变成一个重生得救的基督徒，怎么你现在说重生是100%是上帝的工作呢？那我回答说呢，不是我说的，而是呢圣经说的。那我们再复习一下今天的经文，刚才在第三节那里耶稣说，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不能见神的国就是不能见到永远的天国。所以这一节第三节是说，只有重生的人才能得救有永生。那在后面的第五节第六节跟第八节说，重生是圣灵生的，是神所做的工作。那我再举一个圣经的例子在彼得前书第一章第三节，好不好？我们一起来读。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曾照自己的大怜悯，借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重生了我们，叫我们有活泼的盼望。这里也是说，是天父重生了我们，不是我们自己重生自己。那这样说来，重生得救完全是上帝的工作，难道人就什么都不能做了吗？难道我们就坐在这里等上帝来重生我们了吗？这也不是。我们虽然不能靠自己来重生来得救，但是我们可以经由信耶稣而得救不但如此，我们有责任要信耶稣，使我们能得到上帝的拯救。再举一个圣经例子， 在使徒行传中有记载，使徒保罗跟他的伙伴希拉有一次在腓立比这个地方传道啊，传福音。那当地呢有人反对他们所传的福音，就把他们两个人呢关在监狱里。可是呢在那天晚上发生了一个大奇迹啊，在监狱里，那监狱的管理员看到了这奇迹就大受震撼，他就跪在保罗跟希拉的面前问他们说他要怎么样行才能得救。那保罗跟希拉的回答在下面的16章30节，我们一起来念：当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就必都必得救。所以是圣经在这里明言说人一当信主耶稣，信了主耶稣呢就必得救。好，这时候你可能被我搞糊涂了啊，我说搞懵了啊。一下说人不能主动重生得救，一下又说人应当主动信耶稣得救。到底人在得救一件这么重要的事情上有没有主动权呢？你们说有没有？是有的。我的答案是呢，对于我们而言啊，是人采取主动相信耶稣而得救，但对于神而言是他采取主动重生了我们。那我们现在试着综合这两种道理，我们就看到呢，是神奇妙的借着圣灵使我们得到了新生命，也让我们做出了一个相信耶稣的决定。所以神采取主动重生我们与我们采取主动相信耶稣，这两件事是同时发生而且是相辅相成的。不过呢，虽然这两件事重生跟相信是同时发生，但是在因果的关系上，因果的关系上，我认为呢是神的重生这个行动啊，是人相信的原因，而人的相信是神重生我们的结果。我认为呢，不是因为我们先相信神才决定重生我们，而是因为神先重生了我们，我们才会相信。不过话说回来，我也知道有很多认真追求耶稣基督的主内弟兄姐妹，他们对于这个因果顺序有不同的看法。他们比较强调人的主动相信，他们比较认为是人先相信耶稣基督，然后圣灵才开始在人心做重生的工作。他们认为重生是一种过程，是信主以后的一个过程，而不是像我所说的是一个在生命中的转捩点。我想我们对于这些不同的观点可以在主里啊彼此包容。我们看到呢，这些不同的观点中呢，有些人是像我一样非常重视神的主权，有些人呢却强调人的责任啊，都有道理。我们也知道这个神的道理是博大丰富的，若是我们能够继续的在其中追求，我们一定会逐渐的更加清楚这个得救的真理。好，这时候你们当中可能还是有人会问，我已经是基督徒了好久了啊，说不定20-30年了，可是怎么我从来不知道神曾经重生过我呢？那这个问题答案我们可以看第八节中说，风随着意思吹，你听见风的响声却不晓得从哪里来往哪里去，凡从圣灵生的也是如此啊。关于风跟灵有一件很有趣的事啊，就是呢我们知道原文圣经啊是有两种语言，一种是希伯来文，一种是希腊文。那在这两种语言当中呢，风跟灵啊都是用的同一个字，在希腊文中用的是rua，在希腊文中呢风跟灵用的都是 pneuma 这个词。 这大概是因为风的现象跟圣灵的工作有很多相似之处吧。那因为这同一个字有两种意思，所以翻译圣经的人还要看上下文才能判断啊，某一个字是指的风呢，还是指的灵。那既然风跟灵有这么多类似之处，所以耶稣在那天跟尼哥底母讲话的时候，他就很自然的用风来解释圣灵的工作是如何的不可捉摸。我们看不见圣灵，就像我们看不到风一样，但是我们可以听见风声，我们也可以感觉到风从我们身边吹过。同样的，我们可以亲身经历圣灵的工作。我们当中啊，有人过去信主的时候，他们会不由自主的流泪不止啊。刚才昭元说他在领诗的时候，有人唱诗的时候都会流泪不止啊。我想这也可能是圣灵的工作。当然，不是每一个人啊，信徒每一个信徒都会有同样的经历。那我们当中也有人从啊原来对基督信仰是完全反对的，可是有一天他们突然的从完全反对变成完全相信，这也可能是圣灵的工作。所以若是你从来不知道神曾经重生过你，你可以在这时候就回想你过去信主的经历，想想那时你有没有一些内心及外表的改变呢？刚才我提过那位在团契中啊，礼拜五团契中做见证的姐妹，她就觉察到她自己的改变。若是你也有，你就可以想想，那会不会这就是圣灵的工作呢？啊，在保罗在腓立比书中说到啊一句话，我们一起来念好吗？因为你们立志行事，都是神在你们心里运行，为要成就他的美意。圣灵的工作和人立志要行善是一体的两面。当我们认识到圣灵的工作时，我们就会因此而更感谢神。我们回到那一夜啊，那一夜在耶稣跟尼哥底母谈话的时候，耶稣讲到了重生得救的道理以后，尼哥底母这位犹太教的老师仍是不明白，他又问耶稣，怎么可能有这事呢？在座的弟兄姐妹，今天你读了这段经文以后，你可能也有一些问题，你的问题可能不是怎么有这事呢，你的问题可能是这个重生道理与我的信仰有什么关系呢？知道了是神先采取主动重生了我们，又怎么样呢？对于我而言，认识到是上帝先主动重生了我，这会使我更体会上帝恩典的丰富。我们都知道耶稣基督他是降卑自己，道成肉身来到世上，他也顺服的在十字架上为了世人的罪而死，这些都是2000年前在人类历史中所成就的救赎工作。但不仅如此，上帝的圣灵今天啊，也在我心中做感动的工作，是我愿意相信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也是我愿意接受耶稣基督为我生命的主。这一切都是上帝的工作。从人的角度来看，我也同意当年好像是我自己做出一个信主的决定，但是现在我明白连这个信主的信心都是神所赐的。就像以弗所书中一段我们很熟悉的经文，我们好不好也一起来读这段经文，在以弗所书2章第8节，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我们以前在主日也讲过以弗所书，我那时候也说过这节经文中的这个字所指的并非单指前文中提到三件事，一个是得救，一个是恩，一个是信， 这个这呢并不是指三者中的任何一件事，而是指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整件事。换句话说呢，得救恩跟信都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所以当我知道一切都是来自于神的恩典时，我就真的没有什么可以自夸的，我就会有更多的感恩。直到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所有世人死，但我的信心跟我的得救却是神所特别在我身上所赐的恩典。对于在座还没有接受耶稣基督的朋友，我要对你说，虽然是神采取主动使你重生，但你仍有相信耶稣基督的责任，不要把自己不信的责任推给神。刚才使徒行传的经文讲得再清楚也没有了，他怎么说呢？你当信主耶稣，你和你家就必得救，这是从神来的命令跟应许。那你是否愿意顺服这个命令，愿意相信并接受耶稣基督为主，来得到这个救恩呢？我们再回到圣灵的工作，我要问你，你今天能够坐到这里愿意听神的话，你怎么知道这不就不是圣灵感动你来到这里呢？所以要对圣灵的工作啊敏感，能够早日信耶稣。那对于我们当中已经相信耶稣基督的弟兄姐妹，今天的经文告诉你，你已经被圣灵所重生。等一下我们要守主餐，守主餐的主要目的是为了纪念主。那这时候呢，你就可以再次在心里思想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你做的牺牲，也思想他是如何的赐给你一颗新的心、新的灵以及新的生命。你可以回顾圣灵在你生命中所做的工作。我们既然是已经重生了，基督的灵就在我们里面，那我们与基督的关系就应该是一天比一天的更亲密，我们就更认识主，能够爱主更深。好吧，让我们做一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怜悯我们，你看到我们是罪人，你就差遣你的爱子耶稣基督来到世上，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的罪而死，预备好这救赎的工作。你也在我们个人生命中重生了我们，使我们能够生命改变，有了一个新的生命，成为主里的一个新人。你也真是继续的带领我们，时时的在我们生命中工作。我们就向你祈求，求你继续的带领我们，让我们有一个追求的心，愿意一天一天的与你更加亲近。听我们的祷告，让祷告感谢，乃奉主耶稣的名，阿门。好，我们现在来。